师傅，那个您那个书里面85页最后的那一段啊，新的体用关系的，是不是所指的那个新的体用关系啊？那那个什么整体的用是什么样的意涵？因为上次有听到师傅讲到那个个体跟整体间的关系，那我师傅对弟子的那个您提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部分，您所定义的整体是什么？是整体？
你想了解的整体是什么？你认为的整体是什么？
弟子认为的整体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就是因为觉得众生哦，就是所有不管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的人啊，他其实在心性上他有很多是共构的，共构就是说他的作用的那个方式跟作用的能力是一样的，所以我对整体这两个定义是。众生他除去文化、除去历史的背景之外，所有一些他能够启用的这个能力，我定义是这个是叫整体。
这整体要看怎么去看哦。这样讲啊，那就是空的整体啊，就不是用的整体。整体有用啊，有空。一合相就是整体的用。那你所讲的除去所有的东西，剩下一个空，那这个空啊。也算是整体啊，但它的整体也缺一部分，缺到用了。那知道什么叫做众生？什么叫众生？大家想想看，什么叫众生？
众多因缘和合而生。
众多因缘和合而生叫众生，也对啦。我们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起念，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关系。你心起了念头，念头不知道，念头本身不知道念头从哪里来，这个念头就是众生。心是可以起念的，念头是被生的，被生出来的念头不知道生它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念头好它就迷了，念头没有办法自觉它是被生的，从哪里生出来，这个念头一出现就是迷，这个念头就是一个众生。再下一个念，念由心所起，心起念的同时，如果这个念不知道它是为心所起，迷掉了这个念跟心的直接关系，下一个念又是一个众生。所以所谓的众生就是这个心可以起一切的作用，作用本身不晓得它从哪里来，比如说你会想，你不晓得想从哪里来，找不到这个源头，找不到源头就是一种迷失，找不到源头啊，就是有很多作用，作用跟作用之间都是独立的，所以你会有想法，你昨天这么想，今天这么想，你后天要这么想，你所有想法都是独立的，你不知道统筹在哪里，你不知道统合在哪里，你只活在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当中，这叫做众生境界。众生就是很多，众生就不是一就是很多，他没有统合的头，你昨天这么想是心所生，现在是这么想也是心所生，未来这么想还是心所生，从心来看那一切都是心所生，从心所起出来的作用来看，每一个心所生的作用通通是不同，但是心所生出来的作用，如果你只知道作用，你只执着这个作用，就变成众生。比如说你生气的时候，是你这个心起生气的念头，但是你这个心起生气的念头的同时，你只知道你是这个生气，你不晓得你是起生气这个念头的人，那这个你认为的生气的这个你就是一个众生境界，是这么一个意思啦。所以一合相是一个整体，就是一切都是和合的，一切都是一个整体，就物理学上面来看，能量不能分割，所以一切的存在都是一个整体，那这一切的存在由于我们有这个心，心是空，所以呈现出这一切的存在，所以我们现在你坐在这个地方，眼睛能够看，耳朵能够听，能够看多远就是你的关系到哪里，能够听多远就是你的关系到哪里，你这个身体，你这个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身体都是这个关系的一个连接点而已，它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没有这个心，你现不出这一切这个关系。人是活在一个关系当中，不是活在一个独立个体当中。
师父，像您刚说的一合相，心佛众生是一合相，那 那你所谓的智慧相是，是不是指说，佛在启用的时候，佛在启用的这个本质或这个本能，跟众生的这个本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你所含涉的这个智慧相吗？
可以这么讲啊，有这么一个面相。师父准备了一张图表，但是还没有给大众。这是禅宗的五家宗脉图。禅宗啊，根源当然一定是从印度，所有的佛教系统都是从印度来的。师父讲过，早期的佛教，在印度的佛教，从印度辗转传到缅甸、斯里兰卡、泰国这个地方，在大乘佛教的眼光就称为小乘佛教。再来，佛教继续在印度发展，在小乘佛教传到泰国这些佛教，接着这个之后继续发展，继续发展的这些佛教辗转经过丝路，经过海上传到中国，这些观念、这些教法我们称为大乘佛教。那接着传到中国的佛教慢慢在印度继续发展，后来演变成密教的形态，这个密教的形态慢慢又传到西藏，融合西藏当地的本身的信仰，而成为当地的宗教，我们称为密教、藏教、藏传佛教。那传到中国的这一部分的观念想法，借由中国的力量传到日本、传到韩国、传到缅甸，我们称为大乘佛教。所以所有的佛教通通源自于印度。那禅宗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一个 宗派，唯识宗、般若这个在印度就有，禅宗在中国才是根子的，在中国产生出来的宗教宗派，宗派有天台宗、有华严宗，禅宗也是在中国产生出来的。所以禅宗啊，它从达摩祖师把教法，达摩祖师是从海路过来的，他是走海路过来的，他不是走陆路。玄奘法师到西天去取经是走陆路，是经过西域的。达摩祖师到中国来是走海线的，他花了几年的时间航行来的。所以禅宗从达摩祖师开始，在中国我们称为中国的初祖，第一祖师啦，禅宗的第一个祖师，他把印度发展成后期在大乘佛教这种一种心性的观念，一种心性佛性的观念，这种观念带到中国来。所以达摩祖师基本上呢，在中国来讲是禅宗的初祖，禅宗的第一位祖师在中国。所以由于达摩祖师到了中国，当时的中国啊还没有禅宗这些观念，还没有真真实实什么叫做悟道这种观念还不清楚。我们现在讲的很明显哦，要悟道要修道，一个人要悟道要开悟，在当时的中国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什么叫做开悟，因为当时的中国佛法还不是那么兴盛，而且当时的中国的佛法还在融合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想法，所以不一定每一个宗派都确立众生皆有佛性的观念。学习禅宗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先确立众生皆有佛性，你如果没有确立众生皆有佛性，那禅宗就没有依据。众生皆有佛性这个观念是在印度慢慢发展出来的，那为什么会发展出这个观念呢？这是时代需要、教理的需要，也是由于宗教发展的需要，所以它会发展出一个佛性的观念。佛性这个观念呢，佛性这个观念就是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在佛那个时代讲人，佛教导大众要离苦，佛并没有很清楚的在小乘的教法里面，佛在小乘的教法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讲离苦的依据是什么，佛只告诉你要离苦，慢慢在发展才有讲苦是心当中的执着，是一种执着产生的。那执着从哪里啊？ 这是一个众生要问的问题。在佛当时，佛教导弟子就很容易啦，苦集灭道，四圣谛是佛当时教法的最基础，也是佛教最基础的东西。不管是藏教，不管是大乘，四圣谛是最重要的，也是一个基础。四圣谛啊，就是四种真正的道理，苦集灭道。所以佛的目的是要把这个苦化掉，苦是由于集来的，那你要化掉这个集，化掉苦本身不是问题，苦本身是一个环境，苦本身是一个现实。所以苦集灭道为什么要这么讲呢？为什么这么讲？没有苦你不会用功，没有苦你认识不到环境。你为什么想要学？为什么想要进步？因为有这个苦，这个是现实环境。所以佛讲苦集灭道，它是一步一步来告诉你，先讲你现实存在的环境。所以我们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从古代到现在，从东到西，人某种程度都有某些苦。这种苦啊，身体上面的苦，心理上面的苦。所以佛教一个基础，四圣谛第一个就讲苦，苦集灭道。苦呢，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所以苦每一个人都有。再来集，这个苦的根源啊，为什么会苦？佛告诉你就是集，集就是简单的讲，师父不告诉你众生皆有佛性，师父只告诉你你有习气，每一个人有习气，你有一种障，你有一种习气，你的习气让你苦。你的习气是怎么来的？习气就是己呀，习气呀，一个人的执着，执着怎么来的？你刚出生不会这么执着，是你慢慢跟人群接触，慢慢去熏修，慢慢学习，学习一个念两个念，慢慢慢慢累积起来。所以苦集灭到这个集呀，就是积聚的意思。你看这个观念，这是五蕴皆空的蕴，集就是五蕴皆空这个蕴的意思。蕴是蕴藏，我们讲啊，这个山蕴藏了丰富的矿，积聚的。五蕴的蕴是积聚的意思。身体是因缘和合细胞所成，观念思想是不断累积而成型。所以苦集灭道的这个集是指积聚，在古字啊，中国这个古字集呀、啊，苦集灭道集合这个集呀、啊，你看集合这个集是什么意思啊？锥，鸟是锥嘛哈，鸟有锥啊，锥下面是个木，一只鸟停在木头上面，这是集合的集。但是在中国古字是三个锥下面一个木，中国的集合的集这个古字是三个锥，不是只有一个锥，是因为简化了之后才变成一个锥。因为中国人以三为多，所以超过三就是集合的意思啦。所以集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中国古字集合的集有三个锥下面一个木头，三只鸟停在树上是集。我们人也是一样，一个念两个念三个念四个念五个念，慢慢慢慢慢，你习惯这样认为，认为习惯了两次三次四次，做一件事情做习惯了一次两次三次。所以俗话讲嘛，习惯成自然嘛，习惯就自然，你想都不用想，习惯成为自然之后，习惯嘛，习就是一种气味的意思，惯是一种动力，一种力量，贯是有贯穿的意思，习惯这个贯有贯穿的意思，它有贯穿的意思，那习惯力量一种贯穿，所以你不由自主你会这么想，不由自主会这么做，这就是一个方向现前的。所以习气就是这个人散发出什么味道了，这个人的味道是什么，那个人的味道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的个性的方向，可以讲说一个人的人格方向，一个人的人格特质，这些都是习气的范围。那这些习气呢，你会这么想，你会这么认为，你会这么做，这个是因，某种程度来讲这是因。你现在的长相，现在的关系，那这些呢也是一种习气所造成的果，这些都是积聚的。你现在会长得这样子，你现在会有这些关系，都是积聚的结果。苦集灭道的集是积聚起来的结果，是蕴，蕴藏的蕴， 蕴含的蕴，是因为集而有的，所以苦集啊。那苦这是由集来的哦。为什么集会苦呢？因为不这样集不行，不这样想不行，不这样做不行，不这样看不行。好，你一个人的味道，一个人的人格特质的发展方向已经发展成这样子，你叫他不这样发展，他做不到。所以当这样子的情形出现的时候呢，世间那么广，你有你的急，别人有别人的急，你有你的想法，别人有别人的想法，你的急不是别人的急，你的急不是大环境的急。好，所以你的急跟大环境的急是违背的，但是你又放不下你的急，所以急为什么会造成苦？因为你的急没有办法统筹处理所有的事情，你一生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单一固执僵化的人格去处理。你如果用这个僵化单独独立的这种执着人格要去处理你这一生当中所出现的事情，那就会有苦了。因为世间的集是多方向的集，是很多种方向的集，它不是单一方向。所以为什么苦集灭道这个集会有苦啊？你喜欢吃这个东西，来美国之前你可能不喜欢吃这个东西，但是你慢慢吃，吃习惯了，你不吃这个东西都不行。所以就像师父讲，师父去墨西哥弘法，有时候吃他们食物不习惯了，我都要请传瑞煮饭给我吃，习惯嘛，就习气啊，就蒸个饭加个酱油就可以吃了，吃那个饭才觉得这个习惯了，不吃饭就很苦啊。像墨西哥人他来这边，他两天没有吃到多地亚就会要命了，他们吃那个豆泥饼啊，没有吃就要命了。为什么？习惯嘛。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失去生活的重心习惯，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人失去习惯会慌张，要知道。所以为什么习惯会苦呢？你一个人啊，你习惯化妆，你今天出门不化妆，你就觉得今天什么都不对劲，这就是一个问题啊。你早上都要喝一杯牛奶，你觉得这牛奶钙质很好啊，很有营养，你今天早上抽忙会喝牛奶，你就觉得今天我怎么很累呢？奇怪，因为这杯牛奶好像不行了。这些都是一种习惯，习惯可能大于这个牛奶给你的这个力量，所以习惯会苦。所以苦集灭道的集就是习气的意思啦。所以以前讲集，为什么后来讲习气呢？为什么佛教后来讲习气？要知道集本来就是有习气的意思，但是呢，集习气是集的结果，集是一个动作，是一个现象，这样分得出来吗？集合的集是一个动作，习气是这个动作的结果，这样了解吗？所以以前不讲习气，后来讲习气，是因为这样子的，这就是差别，不能说它不一样。好，再讲一个观念，般若，什么叫般若？般若一般讲就是智慧，什么叫做智慧啊？智慧，六祖坛经讲啊，般若无形象，智慧的心就是，那什么叫做智慧啊？你心很清净，一个人没有自我中心的观念，一个人没有我执，一个人这个心是空的，他能够就事实看事实。我们每一个人所看到的事实是心当中的事实，所听到的声音是自己心当中认为的声音。一个人依自己的想法定义外面的事情，在接受自己的定义了。如果你能够就事实看事实，当你有能力就事实看事实的这一刹那，我们称为般若现前，这一刹那称为智慧。但是呢，为什么这智慧从哪里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哦。这才讲说般若的根源在哪里。般若天上掉下来的，般若佛给你的都不是，那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有般若这个东西啊？你能够看清楚事实，就事实看事实，就是般若现前。知道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你知道无我，知道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这样就称为般若。但这个般若为什么可以有？般若如果因为缘起有的话， 那也会因为缘起灭，因为缘起的观念就是说它不会永远在，只有缘起法的观念会永远在，缘起的东西不会永远在。如果般若是缘起而有，那这个般若会坏，这个般若没有意义，这个般若不能了生死。般若如果因为缘起有的，就像房子有缘起，会缘起有，所以房子可以建可以坏，身体可以有可以坏。般若不是因为缘起有的，那般若从哪里来？这样子而才退到哦，般若是佛性本具的，是心本具的，是心本具的智慧光，这样子而退一步，而可以找到有心这个东西。那你没有这个东西，般若本身从哪里来啊？你没办法解释，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可以有？你怎么要找一个原因？为什么可以有般若？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东西？如果这样的东西能够看清楚一些缘起，那它如果因为因缘和合才有，因缘散掉就没有了。这种般若没有意识啊，这种般若不能了生死。所以般若就是当这个心清净的时候，能依这个清净心现出一切清净法而无染着，这样的心清净的作用称为般若。所以般若是心清净的作用，把般若收回到这个心，心是般若的依据，般若是一种作用，不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就像苦集灭道的集，苦集灭道这个集是习气的因，它是一个动作，它是一个行为，它是一个进行式，习气是这个进行式进行的方向。所以要知道这差一点点就差很多，所以要把这个集化掉。讲到苦集灭道，要把这个集化掉，你要怎么办呢？这个集要怎么化呢？因为这个集集的方向不一样，看法就不一样。你今天会这么看，是因为你有这么样去集，这样去累积。他这么看，是因为他有这样的集，这样去累积。他们俗话讲嘛，隔行如隔山嘛，这就是集的观念啊。世间每一个人长相不一样，每一个人事业不一样，每一个人知识不一样，就是积聚的东西不一样嘛。每一个人身体状况健康不一样，那积聚的那是积聚的关系啊。所以代表我们所积聚的这个东西，有时候需要做修正。那因为积聚本身呢，积聚的本身没有灵活性，没有活泼性，所以要把这个积聚化掉，所以才讲灭，下一步才讲灭，它是因为这样子来的。你要解决这个积聚的问题，你要解决这个僵化的问题，你要解决这个固执不变的问题，你才需要这个灭，你要把它灭掉，要让它怎么成型就怎么散。人格可以养成就可以改变，可以养成的东西通通可以变，世间没有不变的，这是一个观念啊。所有的事情啊通通是会变的。所以师父讲过一个公案啊，大众应该记得，在唐朝啊，郭子仪啊是一个将军，他的战功很高，他三度啊，郭子仪三度被皇上召回来，就派他出去，三度被罢免，就是请他回去了，因为他功高震主了，郭子仪啊。那郭子仪这个人道德修养很好，他老的时候呢，这个皇帝就封他当汾阳王，就是给他当汾阳王，就叫他开始建了，住进王爷府去了啦，异姓兄弟，因为功劳太高了，他就找人啊在建这个啊他的王府。这郭子仪很勤劳啊，每一天都要去看他的工地，看他的王府。那有一个人啊，这个泥水匠啊在砌墙，郭子仪就在旁边看啊，看这个泥水匠在砌墙，他就跟这个泥水匠啊做砖头啦，做砖头这个工啊，叫他砖要砌好啊，不要倒掉啦，要砌稳啊。结果这个泥水匠讲说，这个王爷你放心啊，我三代都是做这个砌砖的工啊，我砌的墙从来没有倒过，只看过王爷换人。所以要知道啊，没有看过墙倒掉，只看过王爷换人，很快啦。所以这是一种变化，世间一种变化，要知道。所以苦集灭道当中这个灭，这个灭就是要把这个集对治这个集，因为这个集合起来人就固执嘛，就僵化了嘛。小孩子为什么学习力强？小孩子没什么成见啊，所以他学很快啊。人老了为什么学习慢呢？因为 我讲的就是对啊，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啊，我吃的盐巴比你吃的饭还多，那如果这样子身体一定很不好，盐巴吃太多了这不健康啊，所以要知道啊，这些都是一个道理，这小孩子学习快有他的原因，那年龄大学习慢有他的原因，就是这个心空不空啊，所以这个心啊容易空就容易学习，心不容易空就不容易学习，那你要装得进去啊，那你才能够受用啊。所以苦集先谈苦集，苦集是现象，是实际上问题，苦的因是集。好，那为什么佛讲苦集灭道，要让人没有苦，他为什么要从集着手呢？因为集它是因嘛，这就是佛教讲的很简单的因果观念啊。你是因为有集才会有苦，不是因为有苦才会有集啊。所以灭是灭集，灭是灭集，不是灭苦，灭集就灭苦，要知道。所以知苦慕灭断集，为什么要断集呢？知苦慕灭，喜欢一切通通把它化掉，执着化掉，知苦慕灭断集，为什么要断集？集是苦的因嘛，所以你想要解决问题才有方法。所以简单来讲，苦集灭道应该怎么讲呢？我有问题，因为我有这样的习惯，所以我有这样的问题，我有这样的苦，因为我有这样的苦，因为我这样看这样认为这样想法，为了解决这样看这样认为这种人格问题，所以我必须知道这个化掉，那才能够成长，为了化掉这个才有苦集灭道的道，道就是方法，苦集灭道的道就是方法，什么方法可以把集化掉。所以修行的重点不是在于苦，也不是在于灭，是在于道跟集，用道把集化掉才是四圣谛的重点，其他东西是鼓励性质，其他两个不是重点，其他两个是配上去了让你知道的，是说明一个道理，是说明道理，灭是跟你讲一个道理，苦是跟你讲一个道理，那你真正要去做了，就必须用道来灭集，用道把集化掉，道把集化掉就是灭，它是这样一个观念，要知道集化掉了苦就化掉了，所以是这样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下来的，它是告诉你这个观念。那为什么可以有集呢？为什么会集呢？为什么有习气这个问题？习气为什么会有呢？习气为什么可以有呢？你再追问习气为什么可以有，在佛那个时代很简单，你有苦是事实，人很简单，有苦就想要离苦，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我现在有什么问题先解决嘛，当时修行的人就有这个观念啊，不用想太多，我有苦这个方法可以灭苦，那我先处理掉，不需要太多的答案，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不需要太多的理论，苦是事实，你怎么解决它，你需要能够解决它，这是事实。但是人慢慢心变复杂了，就会想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其他宗教也有讲法，不是只有佛教而已，在印度当时不是只有佛教，婆罗门教也会讲啊，你这个苦就是因为你还有罪嘛，你还有一些业嘛，你没有跟梵天，你没有忏悔，你没有跟梵天合一，所以你有这些问题，他有他的想法。就像西方讲，你的业你为什么会苦，在西方来讲很简单，这是一个观念，在西方来讲为什么会苦，上帝给你的考验，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啊？师父不是很熟啊，但是可以这么讲吧，大原则可以这么讲啊，意思说你这个苦的源头不是你，是因为上帝嘛，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啊？那有这么一个宗派这么讲，那如果我信这个教，我就跟你讲你这个不对了，人怎么能够做主，人怎么有那么大，人怎么有那么伟大，你如果有那么伟大今天就不会那么苦，这样对不对？好像对哈。我问你，如果有那么伟大你怎么会那么苦？这是因为你没有那么伟大，你才需要信上帝啊，你要信梵天啊，你既然那么伟大怎么会那么苦，你不可能的，这样有没有道理？好像有点道理啊，是不是？这种观念，这种观念不同说法，它会一种激荡嘛。那你所讲的东西，在佛当时，佛有威德，佛有修正，徒弟都会照做，就是这么做了。就像你家里啊，爸爸不在了，小时候爸爸不在，你就是三代王了，爸爸在你就乖一点，一样啊，讲一就是一，讲二就是二啊，爸爸不在就什么都不对劲了，一样啊， 佛不在了，就这个还是有点原来不敢相的想法，可能会讲一点吧。慢慢外道的挑战，印度当时啊也是很多宗教，不是只有佛教，所以不能这么去想。所以由于这个实际上的一种需要，那你必须要去说明为什么可以急。苦你可以讲啊，苦因为不知道真理嘛，苦是现实嘛，苦是一个事实嘛，不需要讲就知道这是苦啦。刀子割到胃痛就是苦啊，有烦恼就是苦啊，没有钱用就是苦啊，身体生病就是苦啊，关系不好就是苦啊，这是事实，这能够知道了，这个不用太多解释。但是急你要讲得通哦，就是心，你这个一个习惯，两个念头，三个念头，慢慢一种习惯集合起来才会苦，这是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对不对呢？没有人验证。为什么你认为对？因为你们都佛教徒，你们认为很正常啊。别人这么认为吗？不这么认为啊。你不信佛教你会这样认为吗？不会的。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因为认为理所当然了、啊。所以师父讲过一个公案，要把这个公案要记在心里面。这个公案对佛教有用，对其他宗教都很有用。师父讲过了，一个先生哪一次吃饭呢、啊？他喝汤都很快，不管汤是冷的是热的，他就一口气就把它喝进去了。他太太就很好奇，奇怪的，你为什么每一次都喝汤那么快？不管这个汤是热的是冷的，一口气就喝进去。他太太就把这个放在心里面了、啊，就有一天呢、啊，就把它款待得很好啊。因为之前呢、啊，他问他先生，他先生就跟他讲是秘密。就有一天呢、啊，就把先生款待得很好啊，款待很好，就问他：“哎，你这个到底是什么用意？什么秘密啊？为什么你每一次这个汤来啊，你就把它一下子就把它喝掉，不管汤有多烫？”所以先生就开口了，因为太太今天把他款待得很好。结果这个先生就讲啊：“因为啊，我祖父都这么做，我爸爸也这么做，所以我也这么做，这个是秘密。所以要知道啊。”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都是被教成的，这个观念很重要。你认为的政治，你认为的经济，你认为的佛教，你认为的人生，都是被教成的。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别人没有认为理所当然，他的理所当然不是你的理所当然，所以这要知道。所以他不一定要信你。为什么你的众生皆有佛性是对，我的上帝造人是错？为什么？你证明吗？你没有证明。你理可以讲得通，他的理也可以讲得通啊，只是他的理讲通你不接受，你的理讲通他不接受啊，这是现实，我们讲现实问题。所以你把这个公案记住，你要知道一切的想法，一切的想法都是想进去的，你这么想你就不会那么想，所以他那么想叫做正常，你这么想也叫做正常，你这么想叫理所当然，他这么想也叫做理所当然。所以为什么可以急呢？众生皆有佛性，所以可以急。我们现在来讲很简单啊，就像在这个伽利略以前啊，地球是平的、啊、地球是平的、啊、你不要现在我们人啊，地球就是圆的啊，怎么会地球是平的？地球就是圆的，那是因为我们活在现在啊，人家告诉你啊，你要是伽利略以前，你有这个脑筋吗？你敢讲地球？你也不知道地球是平的啊，你也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或是平的啊。我们现在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已经学习成理所当然，我们承袭了一套知识系统，这些知识系统告诉你是这样子，没有这套承袭的知识系统，那你可能不这么认为。所以苦集灭到这个集，为什么可以集？就是说集这个动作，集的这个理论为什么成立？是什么东西让它集呢？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它怎么可以集呢？集是一个动作，大家有没有听清楚？集是一个动作，是一种积聚，苦集灭道的集就讲到这里而已哦。但是为什么可以积聚？为什么？为什么积聚是对？你总讲个理由，你讲不出来，没有人信啊。那为什么有波折？为什么有波折呢？为什么看清楚一切法缘起性空，看清楚一切法是实际，这个就是波折？为什么可以有波折？为什么？你不能讲波折本来就是有啊，波折如果本来有就是外道，自然有嘛，就不能外道了。所以因为有实际上的需要，才有另外的观念会产生。所以佛教从印度到中国，从中国到日本，你看日本有日本佛教的样子，韩国有韩国佛教的样子，中国有中国佛教的样子，泰国有泰国佛教的样子，西藏有西藏佛教的样子。这是因为时代不一样，关系变化不一样，发展不一样。所以这个佛教啊，这个观念传到达摩祖师，那达摩祖师把 当时他所学到的东西带到中国来，中国当时并还没有很普遍的众生皆有佛性开悟的观念，还没有很普遍。所以为什么梁武帝，达摩祖师碰到梁武帝的时候，他跟梁武帝谈话，他去见梁武帝，他跟梁武帝的对话会不相应呢？为什么梁武帝不清楚呢？他根本没有熏修啊。梁武帝是吃素的皇帝，梁武帝是历史上吃素的皇帝。我们讲梁皇宝忏嘛，有一部梁皇宝忏，这是梁武帝的国师智公禅师写的。梁武帝本身吃素，梁武帝自己讲经，梁武帝啊，人家称之为佛心天子啊。所以中国啊，基本上传说啦，中国佛教吃素是从梁武帝开始的，传说，具体事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梁武帝没有开悟的观念呢？他只有佛经的观念，为什么没有开悟的观念？当时文化还没有到那里，当时的佛教观念还没有到那里。为什么梁武帝的跟这个达摩祖师应对没有像后来的禅师这样子疾风转雨呢？因为他没有概念啊，他怎么会有疾风转雨？就像师父知道佛法，知道禅宗，跟你一个小学生讲疾风转雨，他听不懂一样啊，他没有那个概念，没有那个学习啊，没有那个背景啊。所以从达摩祖师跟梁武帝的对谈，你就要知道当时中国的佛教情形，佛教观念还没有统一，佛教禅宗的观念还没有真的成型，心性的知见还没有成型，众生本具佛性的观念还没有成型。因为在古代很多小乘的佛教进到中国来，中国基本上当时还是很多佛教不同的看法，是这样的。你要知道历史的事实，你现在所知道的都是人家整理给你的，让你这么信的，你所信的东西是很简化的，它不是完全，它不是全貌，它也不一定如此，它是经过很多变革来的。所以要知道这是中国当时的大环境。所以从达摩祖师跟梁武帝之间的对话，你就要知道认识到中国当时佛教的大环境，没有禅宗思想，没有心性的观念，没有开悟的观念，还没有，一定要等到众生皆有佛性的知见，这个知见成熟了，它才会有开悟的开始。为什么众生皆有佛性？佛性这个观念，佛性这个观念是生命的源头，是般若的源头，是寂的源头，是染跟净的源头，是一切现象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破除自己对这个源头错误的认识，这就是开悟。所以开悟一定要等到众生皆有佛性这个知见让人接受了，这个开悟才成立。不然你悟依据哪里来？苦集灭道没有讲开悟啊，十二因缘没有讲开悟啊，你悟从哪里来？为什么禅宗会在唐朝以后才开始呢？它有道理啊，唐朝要这个心性的知见，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众生有本具的这个佛性，这个观念才慢慢接受，才慢慢融合啊，这是有它的历史背景。你不要认为哦，开悟这东西很正常，现在你学禅宗当然很正常啊，你知道这个背景吗？你不知道啊，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它是被理所当然化的理所当然，它不是本来就如此哦。所以要知道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佛法，现在所知道的人生，现在所看事情的观念，都是被造成的。祖父这么做，爸爸这么做，你就这么做，没有什么理由的，真的没什么理由。就像我们吃东西啊，我们中国人认为这样吃很好吃，外国人认为这样不可思议。我们认为我们很好吃啊，我们认为外国人吃这样真的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样吃？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习气，一个习惯，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习惯，人跟人不同，国家跟国家必然不同啊。但是绝对不离开一个原则，你祖父这么做，告诉你这样子，你就是这样想，都是这样的。佛教也是这样子啊，佛教不离开这样子啊，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世间所有的现象都不离开这个原则。基本上啊，从达摩祖师跟梁武帝之间的这种对话，就知道中国当时的情形。那从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到六祖慧能，这个禅宗在中国慢慢慢慢被接受，慢慢慢慢展开，慢慢慢慢转型。达摩祖师不是中国人，达摩祖师是印度人，印度人有印度人的思想，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想，六祖慧能是中国人，从第一代达摩祖师、二祖慧可慢慢在转化，慢慢在转化，转化到六祖慧能真正落实中国禅宗的观念。所以有的人讲啊，中国的禅宗，中国的禅宗啊，始于六祖慧能，他是一个禅宗的革命者，所以他有他历史的地位。为什么？达摩祖师当时印心，就是确定这个人有没有开悟啊，或是用这种经典去印证的，是用楞伽经。到了六祖以后才用金刚经。第一个，六祖有他的背景，中国文化是比较抽象的文化，中国人不是那么逻辑，中国人的思想不是太逻辑，所以中国很少有这些像西方的哲学概念。中国人就是诗词，西方的诗词不像中国的诗词，中国的诗词都是很抽象的。道家的思想就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是比较抽象的，西方的思想是比较具象的，比较现象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印度人思想是很逻辑，印度人不重视文字，他们所有的经典都是用背的，所以印度的出家众很会背，经典都是背一代传一代的。中国是很早就有文字了，但是传到六祖慧能，六祖慧能不认识字，由于他的背景，所以他的传法会有他的特色。在六祖慧能之前，所谓的禅宗跟文字的关系还是很紧密的，六祖慧能以后，禅宗的观念跟文字的关系才没那么紧密，这有它的历史变化。一个祖师的性格，六祖慧能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重要的人物所传下来的法跟他的背景很有关系。禅的观念不是如梦如幻，禅的观念是地地皆真，你每一个动念都是心所起的，心所起不是真也不是假，不是空也不是有，它就是这样子。你会起念就是会起念，这是事实，禅就是禅。禅宗的观念是地地皆真，它没有真跟假的问题，禅宗的观念没有去强调什么叫做假，没有，这不太一样。禅宗是很直接，就像无常好是善还是恶一样的观念，无常不是善不是恶，无常就是无常，事实就是事实，事实就是如是，如其所存在的事，如其所现的，禅就是如是，它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它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它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不是幻也不是真，就只能说它是这就是这样子，这才是禅的精神。禅这个字哈，不是因为禅宗，因为有禅宗才有禅这个字，在禅宗之前就有禅这个字，以前叫善让啊，所以不要扯在一起。像我们讲哦，人有欲望哦，这个就跟道士有关系，欲望的欲呀，会不会写欲望的欲？人口欠心，这个就有意义，欲望的欲呀。你看每一个人。人啊嘴巴都张得很大，心里面想别人欠他很多，你看欲望啊，这是不足嘛。每一个人都张了一个大嘴巴，心里面想很多，还欠缺什么？欲就是这样来的啊，这个造字就有意思啦。这个禅不是简单的意思啊，简单哦是最复杂的。就像师父讲啊，这事情啊不是对也不是错，这个事情啊不是是也不是非，所以哦你就很难讲这个事情是什么，是是还容易知道啊，是非还容易知道，它不是是也不是非，这个就很简单，但是不清楚。
师父可不可以开示一下书中第三章最后的偈，寻夜发现，寻夜受报，寻夜受报，那个最后那个偈是死活死活则天下太平，
比较难了、啊，这个去参一下，去参一参哦。
弟子的看法是像印度寒潭。
什么叫印度寒潭呢、啊？这可能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这讲很多面相，讲很多面相。印度寒潭是个景，这个句子是很确实的，方向很清楚。印度寒潭是个景，这个句子是告诉你燕子在哪里，潭在哪里，潭跟燕子的关系是什么？
作用啊，是其实弟子是想说，那个作用啊，就是作用的结束，那念的起始即是念头的结束，对不对？
不对，弟子不是这样，这弟子不是这样子，再慢慢猜，这个弟子不是这样子。
死活是不是？是不是说过打得念头死，方许法生活那个意思？
你应该看下一个，第六章啊，瞎子摸象像不像？慢慢再参呐、啊，慢慢再参。这个句子包含全面性，这个句子是讲要就全懂，不要懂一点，懂一点就是不懂，懂一点就是瞎子摸象。你要把这个句子通通配得很清楚，了解得很清楚，一句一句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什么意思，这样可以。如果要简单来讲，那拍一个掌，那句子就讲完了，句子的意思都在里面，知道吗？师父已经解释完了，回去把这个句子通通想清楚，这句讲什么？这句讲什么？这句讲什么？这句又讲什么？这样把它弄清楚。
师父，我再请教，您刚说还有说到整体的用，整体的用是指什么？
整体的用是指什么？印度寒潭啊？
看什么？
你是懂还不懂啊？那下个礼拜啊，师父会把这个大众也可以按照这个图啊，师父会把这个图 email 给大众，那大众可以把它印出来啊，先了解一下，因为你学禅宗啊，你要知道你学什么，这每一个人都知道啊。那你在学什么？学净土吗？不是。学唯识吗？不是。你学天台吗？不是。你学什么？你学禅。那禅是什么？好像又讲不出一个东西。那禅宗的祖师是谁？你只知道达摩祖师，因为看过达摩祖师传，所以知道达摩祖师。其他好像不知道。那禅宗五家宗派，禅宗五个宗派嘛，有临济宗、归养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禅宗五个宗派。那这五个宗派的特色是什么？五个宗派的创始人是什么？宗派开宗立派的祖师是谁？他禅宗的特色是什么？乃至于这个宗派跟中国的文化关系有什么关系？这个宗派为什么会这样子去成型？这个宗派的成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沿流下来？这个宗派为什么会这样传到日本？为什么不是这个宗派呢？它有道理，这些道理都不离开缘起。不要跟师父讲啊，这因缘和合。那师父就要问你，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和合造成这个？你要知道，你才可以讲因缘和合。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和合，你不知道，你讲因缘和合是没有用。这个因缘和合就是你不知道的答案，你不知道这个答案而用这个章带领此章答案。因缘和合本身不是答案，因缘和合本身是一种现象，是一种作用。知道因缘和合，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这是一个理。知道什么因什么缘和合，这是一种方便智。